中心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第八讲。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感谢主，因为他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的，使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了解圣经教学这个理论，而且呢，可以从一个更符合圣经、更全备的角度来看一看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那真儿已经和您分享了三合一理论里面的课本和教师，正儿都分别用了上下两讲来讲课本和教师。那么今天还有明天的教学呢，正儿就会和您一起来探讨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之三，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学生这个真理。那亲爱的好朋友，上一次课程当中正儿和您分享了关于教师这个话题，那我们看了怎么样的教学才是全体教学。那在提出全体教学的新观点的时候呢，正儿也和您一起来查考了一下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界定了一下教师的角色，而且我们也强调一种非正式的圣经教学，以及我们怎么样把教师从组织化的一种角色转化到人际关系的这种功能当中来。那相信亲爱的好朋友，你在上一次课程如果有听的话呢，已经开始对圣经教师全体教学有了大概的了解。那如果您还没有写信来索取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呢，请您赶快的写信来给林真儿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因为如果有讲义的话呢，您听起来就会容易得多，而且啊，还方便您未来可以培训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做圣经教师哦。所以这个讲义呢，是真儿非常的精心为您预备的，每一个课程里面的重要的重点真儿都已经写出来，所以呢，请您赶快写信来给圣经教师的林真儿索取，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真儿随时愿意接到您的来信，与您分享，与您共同进步，共同学习，好吗？好的，在今天我们课程开始之前，真儿还是同以往一样要来和您复习一下我们昨天所说的全体教学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全体教学呢？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教会看作是一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那么信徒是无法单独独立存在的。那每一个信徒只有在一个集体当中一起的学习，一起的长进，才能够真正的彼此造就，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才能够互换角色，最终呢，使基督的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一个教师的角色不再代表一种权威，他乃是和学生一起臣服在神透过圣经所表达的权威之下。那教师呢，也成为圣经对生活意义的一种榜样，所以师生之间呢，是一种个人化的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是一种爱的关系，使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多大的一个试金石。那在上一堂课中，真儿也和您分享了全体教学的一个处境，应当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处境。也就是说，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爱的、信任的、开放的、诚实的、接纳的、关顾的、支持的、赦免的、纠正的，还有肯定的一种环境。那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团契的生活，那基督徒的学习呢，是生活方式的学习，远比那种知识领域的灌输要来得有力得多。所以上一堂课当中，真儿和您分享的全体的教学呢，乃是一种非正式的教学，不是我们所说的主日讲坛或者是主日学，乃是一种在团契集体生活当中的一种非正式的教学。因为这种教学呢，不会再限制我们的教育思考，把我们圣经教学整个教育的过程呢，注意力放在信徒的全面生活之上，是全体的学生之上，而不是单单的主日学课堂里面。那教师呢，虽然是领袖， 但是他不是专家，他也不是权威。每一次的师生之间的互动都是在基督身体里面彼此的一个学习，彼此的一个侍奉。所以我们在讨论圣经教师角色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突破课堂的限制，使教师呢也成为一名学习者。那今天呢，正儿就是要来和您分享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之三，学生的上半部分。那就像刚刚正儿提到的，教师也要成为学生，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教师不必贤于弟子。那在开始之前呢，正儿特别的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祈求，我们求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赐他的智慧给我们，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感谢你借着空中这个奇妙的电波，使我们可以一起在你的灵里面合一，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一起来学习圣经教师的有关的真理。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学生，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自称自己是老师。主，因为在你的面前我们都应当谦卑虚己，你才能够更加的兴旺。求你的真理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扎根，使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有做学生的资格，可以在这个地上不断的学习，能够成为你想让我们成为的那种人。我们谢谢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第八讲，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的第三个方面，学生的上半部分。今天真儿要和您谈一谈师不必贤于弟子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会提出教师也是学生的这个理论，来挑战所有的圣经教师啊，都要存着谦卑的心，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成长，因为整个生命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那今天正儿会带大家来看一看，在教师的这个身份里面，怎么样来体现做学生的这个角色。也就是说，正儿会从三方面和您分享，教师呢是学生中的学生，教师呢是学生中的领袖，教师也是学生中的榜样。所以今天的课程真的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特别。盼望亲爱的好朋友千万不要走开，在下面20多分钟的时间和正儿一起来学习这个真理，好吗？那正儿今天要来和您分享的第一方面就是教师是学生当中的学生。还记得真儿在第一讲的时候呢，就和大家来分享过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教师必然是由他丰盛的生命里面所涌流出来的那种感染力。教师的定律一言以蔽之，就是说一旦你今天停止了成长，一旦你今天停止了学习，明天你就得停止教学。这项定律不是人格或者是任何的教学法所能取代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凭空的来传讲信息，也不能够传授一些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了解啊，或者是真正透彻的了解，我们就不能够传授给其他的人。那刚刚正儿讲的教师的定律所涵盖的哲学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身为一名教师，我必须首先要成为一个学习者，我必须是学生当中的学生， 我仍然在继续的在这条不能够间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去奔跑，因为我再度的成为学生，我这位教师就能够以全新的而且是非常独特的个人化的一种眼光来观察整个教育的过程。这儿再讲一遍，我们所提倡的圣经教师是必须先成为学生的，是学生当中的学生。我们应当不断地在这条不能够间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去奔跑，因为当我们不断地成为学生的时候呢，我这位做教师的就能够以一种全新的、独特的而且个人化的眼光来观察整个教育的过程。我们必须不断地持续我们的成长和改变，因为神的话虽然永不改变，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却是可以每日都更新的。我们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个体，所以啊，彼得才会在彼得后书的结尾告诉我们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样的一种教学态度啊，就必须要求我们永远都持有一个态度，就是我尚未抵达终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采用这种教导的原则，不断地问自己说，我怎么样才能改进我的教学，我怎么样才能不断地成长，我怎么样才能够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活到老。正儿自己真的非常的有幸生在一个非常好的传道人的家庭，正儿的父亲呢是一个非常敬虔而且非常勤奋的学习者。正儿记得在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呢，父亲他的房间的灯光好像总是彻夜不熄的，无论是正儿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在看书，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正儿的父亲已经跪在那里祷告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正儿仿佛看到他一天到晚都在读他的书，一天到晚都在研究圣经。有一天呢，正儿就问他说，爸爸，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爸爸就说，当然可以啦。那正儿就问，是什么原因让您如此不眠不休地去研读圣经？你似乎好像从来都没有停下来过啊，不是在读经就是在祷告。后来父亲的回答，正儿相信也是他毕生奉行的一句话。他说，孩子呀，我宁愿让弟兄姐妹隐于流动的溪流，而不是一滩停滞不动的水潭。这儿真的非常的感谢主，因为爸爸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之一，他对正儿的生命影响深远。但是在这里，正儿又很想的问亲爱的好朋友，你所教的那些学生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所喝的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或者这样说好了，我们曾经都做过学生，我们所喝的水是从教师他那种活水的源泉当中流出来的呢，还是从一滩死水里面流出来的知识呢？我想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的一句话向您发出挑战，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有人告诉我说，他们不相信耶稣说过那样的一句话，很多年来他们在研读福音的书，从来没有注意到过有这么样的一句话。但是现在这句话却激发我们来恳求神，靠着神的恩典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是彻彻底底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觉得怎么样呢？路加福音六章四十节里面的原则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一种令人振奋的一种盼望，还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惊吓的消息呢？这儿不管您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这儿只知道，如果你想要服侍他人，首要之物就是要来恳求神先来帮助你，因为神要透过我们来做工作，除非他先能够在我们自己心里面做工，否则的话，我们永远都是一滩死水。只有透过神他的圣灵来动工，他才能够使我们成为他的器皿。但是呢，首先他要将我们磨快，而且要洁净我们，才可以使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利器。亲爱的好朋友，这种磨合，这种洁净，就是只有在我们自己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生命的改变过程当中才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感谢主，因为我们所传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 人格，就是说正儿常常讲的教师的一种人格，教师的这种学习态度是最有效的教学的器皿。很多的时候您可能觉得啊，正儿在讲的这句话您不太理解，可是很多的时候当你自己不断地去学习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和经历到，长久以来我们不能够被神使用，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谦卑的心，没有继续地来到神面前不断地学习。要想求神透过我们来做工，只能够凭着信心接受一件事情，就是说这种侍奉的神迹乃是因为神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在这个世代的代表者，他要带来改变，他要带来复兴。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成为他有力的工具，我们也能够带给学生一种生命的复兴。所以说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圣经教师，很显然你一定要尽心竭力地去做每一件事情，一定要尽心竭力地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就是一个学生的本分。所以呢，正儿才会称呼我们今天的这门课叫做师不必贤于弟子。教师首先是学生当中的学生，第一我们要学习谦卑，因为教师不是一个完人，不是完美的人，他不是权威，更不是救世主。所以学生在教师身上能够看到的最美好的榜样，就是一个谦卑学习的榜样。第二，教师要学习透明。什么叫做透明？因为教师不必贤于弟子，就坦白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而神的恩典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果我们一直表现出我们的刚强，表现出我们的全能来，那我相信我们的学生学到的也是一个非常虚假的一个空洞的空中楼阁。只有将我们的生命坦白地放在神放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发挥我们生命的功用。第三点，学习服侍。一个学生当中的学生首先是一个仆人，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服侍，就是说我是这一群学生当中的学生，我要去服侍这群学生，而不是我坐在这里享受学生对我的服侍。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一个教师他是一个学生当中的学生。那第二个大点正儿想和您分享的，就是一个教师他还是学生当中的领袖。那这一点呢，正儿以前也和您分享过，我们用基督耶稣为榜样，看了一个教师他要在他的知识领域、他的身体领域、他的社交领域不断的成长，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智慧和身量，并人和神喜爱他的心也渐渐的增长。那一个圣经教师就应当在这几个领域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先来看看知识领域，一个教师怎么样才能做好学生当中的领袖呢？怎样才能做好一个学生当中的学生呢？第一，在知识领域他要维持一项持续不断的研究或者是研读计划，就像正儿的父亲，他不断地在研读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然后还有不断地研读查考某一卷书。或者是第二点，可以报名参加持续的一个教育的课程。正儿知道有一些60多岁的传道人啊，突然觉得年纪大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多的东西不够用，所以呢就到神学院里面去继续的进修。你想想看，一个60多岁的传道人他还要到神学院去进修，那我相信在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白发苍苍的属灵的长者，您也一定是在您年老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够用，所以呢还坚持的在听空中的神学院。所以正儿为您要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变，那神也会用我们，不断的用我们。第三个知识领域方面的成长，就是要不断地去认识我们的学生。我们不能够说我只是学好我自己的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了解我所面对的教导的对象是谁。所以一个老师他要谦卑地在他的学生群体当中去了解他的学生，认识他的学生。那我们在明天的课程也会很详细地来和您分享一下学生应当怎么样去了解他、认识他。好，在身体领域方面，我们同样来看三点。第一，我们的时间是否有效的安排。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时常觉得这方面不太要紧。很多的时候呢，无论在时间安排上，在金钱上，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安排，因为我们觉得很多的时候这些事情是小事，无关紧要。可是亲爱的好朋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否有效地去安排我们的时间，是否善加管理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否金钱融洽，我们的夫妻关系怎样，邻里的关系怎么样，亲朋好友怎么样，甚至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睡眠，都要一一地放在神的面前去做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点，社交领域的成长。一个圣经教师，他是不是可以结交不同年龄层的朋友？还是说一个圣经教师，他只要接触他同年龄的人就可以了呢？还有，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一些不信的朋友呢？很多的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完全把那些不信的朋友抛弃了，这样做对不对呢？正儿今天就要来挑战你，我们的信仰是要传给信的人，还是传给不信的人呢？保罗说了，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因为都要去救一些人的灵魂。如果我们不和那些不信的人去交往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将福音带给他们呢？第三，你到底有没有邻里面的很好的朋友呢？还是你所有的朋友都是一群吃吃喝喝的一般的朋友呢？正而这些问题都是希望您带回去思考的。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大点，一个圣经教师，他应当是学生当中的榜样。你给学生做什么样的榜样呢？一个学生他所需要的榜样有三个，第一是忠心，第二是合用，第三是受教。什么叫做忠心？教师首先要忠心的、专一的来仰望神恩典的供应。教师千万不可以自满自夸，觉得我已经学成了，我不需要再去研读圣经，不需要再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学习，或者我不需要再从弟兄姐妹那里得到属灵的喂养。一个教师要忠心专一地仰望神恩典的供应。第二，合用，生命要柔和的谦卑，就像耶稣基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心柔和谦卑。什么叫做生命柔和谦卑？就是说我们要同主一样的去顺服，一样的柔软，一样的愿意被改变，一样的愿意被神磨造。只有一个合用的器皿才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千万不能自己刚愎自用，硬着镜像来背立主。一个教师所能带给学生非常美好的榜样，就是一个合用的榜样。一个合用的榜样，也就是我们谦卑顺服的榜样。第三个，学生当中的榜样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受教之心啊。亲爱的好朋友，就像玛利亚曾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去听耶稣讲天国的奥秘，耶稣基督就说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只有常常的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常常受教，不断进步，我们才能够带给我们的学生这种受教的生命。所以一个学生他所需要的就是他的老师带给他们一个忠心的、合用的受教的榜样。我相信很多的圣经教师在自己的教学过程当中常常觉得贫乏，觉得无力，觉得软弱。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骄傲阻拦了我们到神的面前去支取力量。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完全的有能力去应付明天的主日学，我们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去应付明天的讲道，我们觉得我自己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带人信主。正儿记得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教授，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有人问我说，哎，您现在又是神学院的教授，您又牧会了这么多年，哎，您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一生带领了多少人信主啊？我们教授想了一下回答他说，非常的惭愧，我这一生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因为带领人信主的乃是圣灵， 我只不过是他的器皿。当振儿听到这个教授这样的说的时候，振儿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因为太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才偷窃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偷窃神的荣耀？就是明明是神所做的工，我们把它占为己有；明明是神所改变的生命，我们说是我们自己改变的。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一个圣经教师不谦卑在神的面前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学生的话，那我们就成为魔鬼所利用的工具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这样真的非常的盼望您可以记住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一个老师不过是学生当中的学生，我们要来学习谦卑，学习透明，学习服侍。而且呢，我们要在知识领域、在身体领域、在社交领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我们还要在学生当中来做榜样，做神忠心、合用、受教的器皿，也让我们所有的学生看见一个圣经教师原来只不过是学生当中的学生。而且呢，学生学成了不过和教师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再大也大不过基督，我们再大也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生命超越到神的恩典之上。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每一个人都只有谦卑在他的面前，才能够不断地得到生命的喂养，不断地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一个好的圣经教师，只有在学生的事情上操练自己，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圣经教师。所以今天在课程结束之前呢，侄儿特别的盼望您回去思想，您是一位好的圣经教师吗？您是不是一个不断学习改变的学生呢？侄儿盼望您可以来信和我有所交流，我们可以在空中借着电波或者是借着书信的往来，更加的知道神的心意，更加的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振儿特别的提醒您，来信向振儿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和大纲，您只要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给圣经教师的林真儿索取圣经教师的讲义就可以了。我的林是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振儿非常的盼望可以不断的在空中和您相遇。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